这个 Peoria 教会每年进进出出的人，搬离开这里的人，也许不是那么多。我在过去12年这个在 Madison 牧养教会，那我们那个礼拜堂就在大学的这个隔壁，学生走路就可以到我们教会里面。那每一年五月的时候，我们都有欢送会，因为每一年五月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有不少的这个学生，他们毕了业了，有的搬到别的地方开始下一步的这个。做博后也好，找到工作也好，那有的人毕业以后就回国了。那常常每一年4月、5月的时候，那些离开的人会问我：“牧师啊，我现在要准备搬到某某某城市去了，那我应该去哪一个教会？”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去一个教会，有释经讲道的教会；你要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主要的讲道是释经讲道。”那当然，在我们教会待久的人就知道什么是释经讲道，因为我每个礼拜天上去，我是在讲释经讲道。那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待的不是那么久的，他们就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是释经讲道。那今天我们要从尼希米记第8章这一段圣经里面看，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底是什么是释经讲道。更具体一点的来讲，我们要讲释经讲道里面应该有哪一些重要的这个要素。如果你读尼希米记的话，你就知道这本书是讲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重建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需要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因为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耶路撒冷是圣殿的这个所在地。耶路撒冷是整个以色列国家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中心。那耶路撒冷不只是当时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中心，并且耶路撒冷是预表将来新天新地里面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尼希米的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原来的这个城墙已经被以色列人的敌人给毁掉了。那一个城它没有城墙的话，对这个城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来抵御这个敌人的这个侵略，所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了这个城家呃城那、这个城市的这个安危。那在他们在重建城墙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读尼希米记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匆匆忙忙在那里重建这个城墙，为什么？因为他们一边建这个城墙，一边他们的敌人来骚扰他们，来攻击他们，就不想他们的完成这一个工作。所以，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城墙重建这个速度啊，这个工作是这么的重要，可是他们建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停下来干什么？开会，把 Gantt chart 拿出来看看我们进度怎么样。No，他们停下来在那边听讲道。他们建城墙、重建城墙，建了一半停下来，他们在那边敬拜上帝，要请尼希米来给他们讲道。那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请尼希米过来给他们讲道？这个请以斯拉，对不起，来给他们讲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听到神的话。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听到神的话的话，他这个工作完成不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落到那样一个光景，尼希米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是非常一个可悲的这样一个光景，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话，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以至于他们被掳到这个外邦人那里去。所以的话，这个神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何等的这个重要。如果没有明白神的话，没有回到按照神的话去，在神的约之下或约百姓的生活，这个城墙的重建变成没有意义的。那我在侍奉教会里多年的期间，我就发现一个现象：那很多基督徒他事工做了一半，他做不下去了。他做一半做不下去，他做一半这个他没劲儿，他的汽油箱里面没有油了，为什么？因为他 听神的话听得不够，他听神的话他听得不够。教会里面我们有崇拜，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团契，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聚会？那这些聚会，我们在聚会里面需要听到神的话，我们需要听到神的话清楚明白的给讲解出来。如果没有神的话的这个喂养，你会发现你的事工越做越做没有劲儿，或者是马马虎打马虎眼等等。OK，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纠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了要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啊，前面讲的是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责备、纠正、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那神给我们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下面讲为要啊，这个很重要。So that in order to，为要干什么？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就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那今天有一些善功，为什么做了一半变成烂尾楼，变成不了了之了，或者是拆烂屋？做的不三不四，为什么？因为做工的这个人，他听的神的话不够。背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这个尼希米那个时代的人，他们需要听到神的话，他们请以斯拉来给他们讲道，重建城墙，建了一部分，停下来，他们一起在那边敬拜上帝，一起要听到神的话。所以这个，那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能够听到神的话呢？他们在聚会里面，在敬拜里面有一个释经讲道。啊，以斯拉给他们用释经讲道，让他们能够明白摩西的这个律法。所以我们要看到底这一篇讲道里面，有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要素？释经讲道里面到底有什么要素？那第一个要素是什么？第一个要素，你需要有一个渴望聆听上帝话语的会众，你需要有一个渴望聆听上帝话语的这个会众。这个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的广场聚集。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摩西的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七月的初一日，以斯拉祭司把律法书带到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面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向众男女和听了明白的人宣读出来。众民就侧耳听这个律法书的这个话。所以我们在这几节圣经里面，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到是什么？注意到神的百姓他们聚集在一起来听神的话。你需要有一个会众，一个 congregation， 你需要有一个会众，他们聚集在一起，愿意渴望去听到神的这个话。第二节，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的面前，在水门的面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向众男女和听了能够明白的人宣读出来，众民就侧耳听到这个律法书的话。谁在那里？谁在那里？第二节，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这个会众都在那里。那你注意到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个词条出现了两次，短短的两节圣经，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这个词条出现两次。出现两次的意思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非常重要。上帝要加强语气，让百姓明白这一句话的重要，所以出现两次。所以，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都在那边听这个讲道。我们有看到以斯拉把教会的孩子们先叫到前面，跟他们讲一个很动听的故事。讲完了以后，现在孩子们可以只去儿童崇拜，没有。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人，他们都在那里听这个道。所以圣经里说，第一节说，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面前的广场聚集，众民如同一人，全家都在那里 ，the whole family 全家都在那个地方，众民。 他们坐在那，他们站在那里在听这个神的道，今天有一些大教会，我讲大教会是上千个人的教会，上千个人教会里面，尤其是现在一些韩国的大教会，上千个人教会里面，高中生有高中生的崇拜。初中生 （middle school） 有初中生的崇拜，儿童有儿童的崇拜。教会反正经费很多，所以的话，高中生有高中生自己的牧师，初中生有初中自己的牧师，小孩子有小孩的这个牧师，分开来崇拜。那以至于当你在那个教会里面长大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只跟你年纪相同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从小学一直到初中，一直到高中，然后到成年等等，是这样的。你不需要跟其他的人聚在一起。所以这样子的这种方式做事工的方法合不合乎圣经？这里我们看到是什么？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都在那个地方一起听同一篇讲道，同一篇讲道。所以今天有很多教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我曾经有一个，会友离开我们华人教会啊，这个跑去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同一个城市。我为什么你去呢？他说：“哎呀，我们年轻夫妇照顾这个小孩子都很大，事情很多。我去那个教会，我礼拜天早上把这个孩子 check in，他们给我一个呼叫机，一个 BB pager，有事情会叫我。”然后我走的时候，可以再去把那个孩子接出来。然后他给我一个 sticker，凭着牌子人接出来。所以那头礼拜天早上这几个小时，我可以很轻松的，我可以不需要再理这个头痛的这个孩子等等。那这样子的思想和这样子的选择，是不是合乎圣经？这个以斯拉。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都在那个地方，众民如同一人。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所以一整个家庭坐在那个地方。我想听了能够明白男女会众，大概包括三四岁以上的这种孩子，都坐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听的后果是什么？你作为丈夫，妻子坐在旁边，你听到牧师讲了没有啊？妻子的，你是家里的头，你知道啊，你要带着我们继续遵守神的话。小孩子坐在上面，知道啊。今天我父母亲听到神的话是这样的讲，回去以后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去行。我们家过去好像不是按照这个圣经去行的，等等。彼此互相监督，彼此互相督促，彼此互相鼓励，全家听到同一篇讲道，全家听到同一篇讲道，丈夫听到妻知道妻子，妻子今天早上听到什么讲道，妻子知道丈夫听见什么样的讲道。我开始在 Madison 牧会的时候，大概是2012年左右，2011年去了不久，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丈夫跟妻子，丈夫或者妻子在我们教会，那一天早上，他的配偶在另外一个华人教会。所以，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了：这个丈夫有责任牧养妻子。今天早上，他妻子听到了什么信息？所以，这个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聚会，听到不同的这个信息。那你做丈夫的怎么样去牧养你的妻子？你怎么去扶持她？你怎么去灵里面去带领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众人如同一人，他们听见了同一篇讲道，全家听到同一篇讲道，全家知道他们的家里另外那些层面听到了什么。那我们看看他们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听讲道。第三节。在水面面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向众男女听了能够明白的人宣读出来，众民都侧耳听这律法书的这个话。 众民都侧耳听这个律法书的话。他们带着一个非常渴慕的心来听律法书的这个话。现在，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信息时代，手机离不了身，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很难聚集，很短暂。短视频这个可以看一看，1个小时45分钟的视频，哇，那个太长，等等。那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以至于今天很多人没有 PowerPoint，他没有办法来 follow 一个讲到的这个逻辑。我没有看到以斯拉有 PowerPoint。那你要侧耳去听上帝的话。那今天华人教会讲到大概40分钟、50分钟，最多50分钟左右。你要听这么一篇讲道，你要全神贯注的听这个讲道，你不能回游向外，你不能听一讲道听到一半，哦，今天 Sunny House 的这个麻婆豆腐会怎么样？上个礼拜稍微咸了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人通工打电话提醒他们盐放多等等。如果你回游向外的话，这个讲道的这个逻辑听到一半你跟不上去了。你再下去回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牧师现在会讲到这一点。所以这个一篇讲到，很多时候顺着次序这样子下来，它有它的逻辑在里面。我们需要全神贯注的来侧耳听上帝的话，你才能够会跟着这样子的这种逻辑。那我请问你，他们讲到讲了多久啊？那一天讲到，事情讲到讲了多久？45分钟。50分钟，第三节，从清早到中午，哇，以斯拉这一篇讲到从清早到中午，清早到中午多久啊？3、4个小时，大概4个小时，他们讲了这个4个小时，我没有看到有人迟到，也没有人早退的，众人聚集在广德的面前，如同一人，你知道吗？那他们是怎么样听的？他们在哪里听的？他们聚集在这个水门面前的广场聚集，那什么意思啊？他头上没有遮雨的，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礼拜堂，没有空调，可能大太阳在里面晒得头都发晕了，没有遮棚的，没有遮棚的，希望那一天没有下雨。这个所以。他们没有很舒服的椅子啊，有这么厚的这个垫子在那里，坐在那里。他们是站在那里，这些人站在那里4个小时去听一篇讲道，居然没有跑掉，居然没有提早走。那今天，很多人也听讲道，那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去听讲道？我在 Madison 讲到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学生在 check email，一边听讲到一边在 check email。我在看主日学的时候，也有人在下面手机上玩游戏，也有一些母亲在这个妈妈室里面啊，他们有这个这个音响设备可以听到讲到，可是他们彼此在这边互相来在交头接耳，在里面聊天，闲话家常。所以，同样的听讲道，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呢？听讲道，这个不是有的人一篇去聊，一篇下面交头接耳，还有一个 separate conversation。那这里我们看到，众民他们如同一人，他们是侧耳听上帝的这个话。所以，今天你要有一个好的事情讲道，你需要有一个渴慕神的话的这个会众，愿意听到神的话。那第二个需要是什么？你需要有一个能够讲释经讲道的传道人。刚才我们讲的是听众，现在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你需要有一个有能够做释经讲道的传道人。第三节，我们读到那时候，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的前，门前的广场聚集。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借着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律法的书带来，在水门面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向众男女和听了能够明白的人宣读出来，众民就侧耳听这个律法书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事实： 那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传道人，在对一群很渴慕听到上帝话语的会众来给他们讲道。有一个活生生的传道人，在对一群渴慕听到神话语的会众来给他们讲道。那这个有什么稀奇的？我在 St. Louis 住了很多年，5年，因为在那里读这个我的教牧学博士的这个课，还有这个读这个神学硕士的这个课。还有几个月我去一个美国的大教会，很大的这个大教会去做礼拜，一方面从他们那里学习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讲道的等等这样。那这个大教会有多大呢？它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教堂，那你做大概礼拜天是有大概2-3千个人坐在那里做礼拜。那这个不只是如此，他们在圣路易其他地方开了很多分堂，satellite campus。那 satellite campus 多少人呢？我去的一个是他们在一个大学里建一个大礼堂，所以礼拜天可以坐2-3千个人，2-3千个人在那个礼堂里面。这是一个分堂，这不是主堂，这个分堂。那礼拜天来，讲到的话，他每一个有一个分堂呢，都有自己的牧师，可是那个牧师不讲道，那个牧师不讲道，那谁来讲道呢？主堂有很多的牧师派来不同的地方来讲，到的分堂去讲道。对，那还有很多时候呢，在分堂里的崇拜，到了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有人去讲道，他们是放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也许上个礼拜，也许上上个礼拜，在主堂那个牧师讲了这个道理。在这里，我们尼西米记里面有没有看到，是有一个活生生的传道人，对一群活生生的愿意听到神的话的群众来讲道。不是透过视频。如果你今天透过视频来讲道的话，你讲员跟会众之间的眼神接触是什么？Eye contact。今天有很多的沟通 communication，不是透过单单透过言语，而是透过你的眼神，透过你的这个体态，body language。如果你学过 communication 的话，你就知道。那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如果你有这种 eye contact，如果你看这个经验的这个讲员的话，他们讲到的过程里面，你眼睛是从左边扫到右边，右边扫到左边，来回的这样子扫过去。甚至今天一个牧师，他讲到有经验的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知道谁在接纳这个道，谁脑筋里面在挣扎这个道，有谁在那边回头向外。讲完道了以后，整个会众今天对道的什么样的反应，他从脸部的表情他就可以读出来了。它里面已经有这个 feeling，大概今天这个道德反应会是怎么样？所以你要有事情的讲到，你要有一个活生生的传道人，在一个渴慕听到神的话的会众面前，活生生的在那里去讲。视频上那个讲员不是居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是尽量避免在视频上讲到。那么这几年来就有这个恢复新冠结束以后呀，恢复线下聚会以后，只有一次，有一次我在 Springfield 教会本来要去讲道，结果我得了新冠。那天我问 Springfield 的教会，我说你们现在想怎么样？我烧已经退了，我可以开过来讲这个道，或者是我通过视频啊，反正你 schedule 是我去讲道的，通过视频去讲的。我们想了老半天。大概怕传染的缘故吧，反正那你在家里面，你透过视频来给我们讲到，我是能够避免，有的避免。那我讲到30多年，我最痛苦、最痛苦的讲到的最痛苦、最痛苦是什么时候？不是开始讲到那几年，不是的。我30多年讲到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是新冠期间，在2020年3月。突然间，政府宣布我们 Wisconsin 那里政府10个人以上聚会要暂停。那其实他如果政府不宣布也不行，因为我的会众、我的私情等等打电话给我，牧师下个礼拜我就不能来了，因为刚刚听到政府的这个宣告等等，现在进入居家隔离的这个状态。 然后以后这一年多呢，我礼拜天对着 laptop 去讲到一个手提电脑，那是我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看不见脸，我看不见脸。对，我在我家里的这个饭厅，桌子上加了个三脚架，然后搭那个用那个这个搭那个台子啊，把那个手提电脑放在上面，然后对着讲到。那我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不适应，对，我就想用这个纸壳子哈，把它切一下人的形状，然后把我的会有的照片用打印机打印出来贴上去哈，这样子我稍微可以看看一些脸怎么样。对，新冠一结束，我们回去教会里的这个清白，哇，我太高兴了，终于我现在可以恢复正常，对着一群活生生的一群人对着去讲道，这个感受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所以我今天我们要有事情讲到，我们需要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传道人，一个活生生的一群会众面前来对他们来讲话。在这个讲到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现场的这个互动，dynamic，现场的这个动态的这个互动，在这个讲员跟会众之间有这样子的互动。所以你在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跟你礼拜天待在家里面，在电脑上面开个 YouTube 的讲员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很大。差别很大，一个是活生生的人在这里跟你讲的，另外一个是视频上面的一个视频。那我们看看以斯拉是何许人也？第一节下半节，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借着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那以斯拉是谁？以斯拉书的第七章第六节说，这一位以斯拉是一位经学家，精通耶和华以色列人神赐给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中教导，律例和典章。以斯拉的特色是什么？以斯拉的特色是他能够去，那他是明白耶和华的律例跟典章，然后能够教导的。换句话说，以斯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阐述圣经的这样子一个讲员，Bible expositor，阐述圣经的这样讲员。你要注意，圣经没有提说以斯拉是个，很会做关怀工作的牧师。圣经没有说以斯拉他的行政能力很好。圣经没有说以斯拉他的门徒训练做得不错，或者他公共关系搞得很好。圣经里说以斯拉这个是，他是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赐给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中教导律例和典章。那今天聘牧的时候，聘牧所看重的是什么？很多时候讲到只是一小部分，主要可能是关怀社区的这个他的影响力等等，行政能力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今天你请一个牧师来，最主要的他的工作是什么呢？讲道。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讲道，讲道不是他诸多工作中的其中一项而已，这是他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的这个工作。那为什么？他的讲道，他的神学非常重要，因为最后你会，如果你是认对你的信仰认真的话，你会去实践他讲道里面背后的神学跟他的这个教导，realize practice realize 实践。那如果这里面错的话，最后的结果你的基督徒生活也会跟着一起错。一个周末讲员不会，因为他是来一个周末而已。可是如果一个长期人在这里长期在这里站讲道，你的传道人，他如果神学上的偏差跟他的思想这个对圣经的错误的认识，搞到最后的结果会影响到你跟你的家，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那今天以色列人 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些立委人行政工作做得不好？是不是因为关怀工作做得不够？历代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些立委人关怀工作做得不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是没有去按照他们跟上帝在西乃山上所立的约，按照这个约去过约里面的生活，这是他们失败的这个原因。他们失败不是一点点的失败，不是说他一个礼拜没有去读经祷告，或者是这个安息日不去不没有守安息日，他们失败是彻底的失败。他国内有凶杀案件，有钱的人欺负穷人。淫乱的事情发生，拜偶像等等，他们是不是一点点的犯了错？他们是彻底的失败，彻底的垮掉。他们垮掉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明白他们在祖先在西乃山上跟上帝所立的这个约，他不明白他们自己的身份在约里面的旨意，他们没有去按照约里面的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命令去过活，这是他们失败的这个原因。不是他们的牧师关怀工作做得不好，不是教会里面行政工作做得不好，而是没有听到神的话，没有清楚明白摩西律法，也就是他们答应去遵守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把以斯拉找来，以斯拉跟他们在讲什么？讲比喻，讲生动的故事？No，以斯拉跟他们在讲摩西五经啊。以色列在跟他们讲摩西五经，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有许立危机啊，觉得是很 boring 的事情等等，反正，可是这个摩西五经就是他们跟上帝所立的这个约，他们作为神的约里面的子民，彻底的失败，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约去过活。所以的话，对你听到神的话是何等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有释经讲到，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听到上帝话语的会众，一个能释经教导的传道人。那有了这两个够不够呢？还不够。为什么？你还有一篇讲道，你要有一个 sermon，你要有一个释经讲道，有一篇释经的讲道。那这里就记录了一篇释经讲道。第一节，那时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面前的广场聚集。请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借着摩西命令以色列遵守的律法书带来。七月的初一日，以色列祭司把律法书带到所有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面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向众男女听了能够明白的人宣读出来。第七节到第八节说，教导他们明白律法。众人一直站在原处聆听他们宣读神的律法，把意义清楚地翻译出来，使众民明白所宣读的。好，那释经讲到包括什么？包括什么？第一个包括宣读神的律法，不是起印的方式去读，是。讲道的人、传道的人在宣读 （pronounce），什么叫做宣读啊？你看过那个古装剧哈、啊？那个宣读圣旨的那个人啊，圣旨拿出来，砰一打开，奉天承运，哎，这个就开始宣读这个圣旨，宣读完了以后卷起来，钦此交给这个接受圣旨的这个人，这个叫宣读、宣告 （proclaim），不是分享。不是分享，是宣读。宣读神的律法，然后呢，把意义清楚地翻译出来，使众民能够明白所宣读的。所以他干了，基本上干了两件事情。他读经了，他把经读出来，读出来百姓不明白，不明白怎么办？把它给解释出来，使百姓能够去明白。以斯拉的讲道里面没有讲一些故事啊，他的。这么多年的这个牧会经验里面啊，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以斯拉的讲道里面，没有分享他自己这个个人的一些领受、亮光等等，他没有举一些很生动的例子、生活里面的例子等等，没有，他只是把经文宣读出来，讲解明白， 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意义。当然，他也没有用 PowerPoint，他也没有借助用 PowerPoint，他只是宣读、解释，然后应用在百姓的生活上面。这个是释经讲到宣读、解释、应用。那你要注意到是谁请谁来讲道，不是以斯拉自己要来，是百姓，百姓，请以斯拉，他们请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借着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百姓要求以斯拉来跟他们讲摩西五经，来跟他们讲当初他们祖先在西乃山上面所立跟耶和华所立的约。让他们能够明白，作为神约里面的子民，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以色列没有提醒他们要准时来崇拜，不要迟到。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当中有早退的。站在几个小时，站在里面听以色列给他们去讲道。那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叫以色列来把摩西的律法带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牧师没有跟他们讲摩西五经里面，他们在约里面他们的这个责任，以至于他们不只是没有遵守神的这个律法，而且是离谱的，他们效法迦南地外邦人的作为，他们拜的是离谱，所以这些人痛定思痛。他们叫以斯拉来，请以斯拉来，请以斯拉来，把摩西五经这个律法给他们解释明白。你要注意，这一些百姓知道以斯拉跟他们讲的话会刺痛他们的心，他们在敬拜之前知道以斯拉来对他们讲的话会刺痛他们的心。为什么？因为这些百姓不但失败，而且失败得很离谱，离谱，离谱的失败是这样。可是他们还是求以斯拉来跟他们讲。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已经悔改了，他们吃了苦头，他们被掳了。按照耶和华当初警告他们，他们被掳了，他们痛定思痛，他们要回到这个约里面了，回到约里面呢，去学习怎么样？做约里面的百姓，再次回到约里，明白到底在约里面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什么。那所以这个经学家以色列来就把摩西按照神耶和华借着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给他们翻译出来，给他们讲道。讲道以后的结果是什么？讲道以后的结果是什么？第九节。省长尼西米和祭司兼经学家以斯拉，以及教导以色列民听明白律法立位人对众民说：“今天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神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因为众人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众人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因为他们知道明白啊，我们离这个律法上我们答应要做的这些事情。”差的18000里，离谱，离谱，他们都哭了。那再下去就很怪了。再下去，尼希米跟以斯拉跟他们讲什么？第九节，今天耶和华。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尼希米又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把部分的饮食分给没有能力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很奇怪啊！以色列人哭了。 他们听了神的话，他们知道他们失败，失败得很彻底，离谱。那耶和华叫他们回去干什么？禁食祷告7天还是怎么样？耶和华说：“你们要开庆功宴，have a party，对不对？”耶和华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今天去吃肥美的肉啊！啊，你不要想胆固醇又高了，我已经三高了，吃肥美的肉。以色列人很少有机会吃肉的，他们是农业社会，吃肉是个享受啊。OK，不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哎，吃肉担心卡路里多少？他们难得有机会吃肉。你看这个哈拿，这个哈拿的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吃肉是个很奢侈的事情。喝甘甜的酒，哇，把茅台拿出来，把那个藏了40年的女儿红拿出来庆祝，have a party，开个派对，庆功宴。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去做？可能有的人说：“哇，上帝脑子被门缝夹了。”我想不可能。上帝怎么会让一群失败的百姓？上帝跟他们说：“Have a big party，开个大派对庆祝。”OK，夹菜，吃龙虾。我要啊，龙虾不解禁。所以的话，那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这是可能这一段圣经里面最难懂的，就是这一点圣经。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跟他们讲，开个庆功宴，大家来庆祝？为什么？第10节，因为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为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因为耶和华他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为什么？为什么？约翰福音第1章17节，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透过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省的百姓的历史是个失败的例子，整个旧约是个烂尾楼，轰轰烈烈的出埃及啊，摩西行了这个，埃及行了神迹奇事等等，轰轰烈烈的出埃及，搞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没搞头，不行了，烂尾的一塌糊涂。省的百姓失败了。可是上帝不可能失败，上帝永远不会失败。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神的百姓在旧约里面彻彻底底的失败，搞到最后，这个轰轰烈烈的以色列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搞到最后变成一个烂尾楼，收工。当时候将满的时候。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上耶稣是真正的神的百姓，耶稣是神的百姓的代表。那今天神的百姓失败了，他们没有按照神约里面的这个要求去过活。今天上帝可以派一个代表，派耶稣基督来作为神子民的代表，代表他们过了约里面的生活。代表他们顺服上帝一切的那个律法，然后上帝再把耶稣基督所赚得的这个义归算在给他自己的子民的头上。这个是福音。福音不是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善心、你自己的这个敬虔的生活来达到上帝的标准。福音是上帝告诉你，无论旧约的神的子民也好，新约神的子民也好，你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上帝的标准。哎，那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代表来代替你守全的神的这个律法。那这个代表是谁？这个代表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过了无罪一生的耶稣基督。罗马书第8章说，所以现在。 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律法因为肉身而软弱无力所做不到的，神做到了。律法在因为肉体，因为堕落的人而软弱无力做不到的，今天神做到了。他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这个罪，就在肉体中把罪给判决了，使律法所要求的义可以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去实践出来。律法上面所要求的义，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赚得了这一切，上帝把他的义归算在给你。圣经有不同的方法形容，其中一个方法是耶稣基督的白色的袍子遮盖我们，我们自己的义是污秽的衣服，可是耶稣基督的袍子，他的无罪的一生遮盖在我们身上。上帝在他时间完满的时候派他的儿子来成就了这个救恩。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今天你靠什么喜乐？靠你金钱的生活而喜乐，你会失败的。你会发现你会跌倒，你会发现你圣经阅读，你就发现你对神的亏缺越多。可是今天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因为今天神悦纳你。今天神怎么看以斯拉面前的这一群百姓？神怎么看？今天神怎么看我们的教会？今天神怎么看你？你看我？神看我们不是看你们这些人失败的地方，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的代表，神透过你的代表来看。当上帝天父透过耶稣基督看你的时候，上帝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他的爱子，他彻底完完全全顺服他的这个爱子，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所以上帝透过这样子来看旧约以色列百姓，透过这些人来看旧约以色列面前的这些听众，上帝说 have a party， 会去庆祝。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睛里面看，你们是完美的，不是你们自己做得好，你们是搞砸了，而是你的代表，你的立约的代表，他是完美的。那今天你怎么看教会？看到教会的各种不同的软弱，各种不同的亏欠等等等等，亏欠的那类吗？ No，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看他的教会。我们自己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OK，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改进的空间，不相信你问你的配偶还有你的孩子，他们会很乐意的来提醒你，你在哪里一个方可以有长进的空间，讲好听一点的话。可是在神的面前身份地位，在神的面前身份地位，上帝看的是你是完美的。那今天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看教会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你自己的配偶？也许跟你作对的一辈子的配偶啊，两个互相折磨的这个配偶。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唯有当你透过神的角度，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他们，看你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面对你的失败。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败的经验，我们年纪越大，对我们失败的地方，对我们疏忽的地方，对我们该做而没有做的，或者是我们做错的，我们越来越敏感。所以如果你的焦点是靠着你自己的好行为让上帝接纳你的话，那你会很失望。可是今天上帝不是这样的看你看我，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你跟看我。 那你也要透过耶稣基督去看你那个不太可爱的另外那一半，透过耶稣基督的看你在耶稣里面的孩子，如果他们是重生的人，来看的，你要透过这个耶稣基督的镜子去看教会里面的同工，跟你去侍奉的同工。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再一次透过这一段圣经，你让我明白什么是福音。我们这一群堕落的人，对你，我们有数不尽的亏欠。可是今天，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用你的爱子的义袍遮盖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立约的代表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而你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这些凭着信心接受他的人。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在透过我们自己的义行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看我们的教会，而是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到在基督里这几个字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丰盛，这里面的福气是何等的大。你对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凭着我们自己的眼光，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配偶，看我们的教会，看我们的同工。但是今天你再一次的你自己来重新教导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重新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众人的中保，做我们立约的头，我们是得到他那里来的义。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